我就拎着那个行李箱四处的走，去哪儿我就觉得我的家就只有这一个行李箱。
有点像你灵魂出窍的感觉，如果说的玄乎一点的话，就是你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它有着你的思想，然后它这时候抽离出来了你身体，站在一个离你可能有五米之外的地方看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的眼里就一直盯着马这个棋子，我的马一定要怎么走怎么走，但是当你的马被卡住了，被别住了马腿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的焦虑。
我们自己比较生气的时候会跟另外一个人说，哦，你让我生气了，我被你气死了，对吧？但其实你想一下，他没有让你生气啊，是你自己选择要生气的，对不对？
我就是那个 Harry Potter 里面那个伏地魔，把一部分灵魂放到了我的笔记本里。
与其说是对错，不妨说是双方需要的不一样。Hello， 大家好呀，我是 Alan。为什么你
大家好，我好久没有录了，所以非常不习惯。就我是上我们上一次做这个节目应该已经有两年半了。
对，我看了一下上次的小宇宙好像是2021年的8月份，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应该都还没有正式加入 full time 的 job， 在 MBA 毕业后。
对，那个时候还有头发，现在头发好像少了很多。
对，你知道我刚刚录播客之前，我就是抓了一把，然后发现头发又掉下来几根在桌子上，我就拿了一张餐巾纸把头发都包起来放在旁边。
好难过、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的基调啊，这个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分享人生故事的一个节目。嗯，但是哪怕这么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有一些跌宕起伏的。
对，我觉得这次跟大家有两三年的时间没见了，就可以先互相 update 一下这两三年的时间都发生了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就尤其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挺折腾的，要不就先从你开始好了。
好，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还是从伦敦回到国内不久，应该是当时在 LBS 读 MBA 的第二年嘛，然后所以第二年呢，我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然后从那儿之后就开始一直在搬家，过去的两年多内一直在搬家，然后从伦敦搬回了上海，在上海做了一个 MBA 的实习，之后又报了一个旅行团去西北四处游玩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又跑到大理做了一段数字游民，把 MBA 最后所有的课都结掉之后呢，就飞到香港去参加了我的全职的工作，是在一个国际美妆品牌的亚太总部，在香港开始做这个轮岗，相当于 MBA 的管培生的轮岗嘛，大概做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到了我们纽约总部这边，加入了全职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现在人在纽约啦，最近也慢慢有这种安顿下来的享受生活和职场这种平衡关系的一个很平稳的精神状态。然后呢，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好好的生活，然后也是纽约这边得天独厚的一个工作节奏的原因，终于逃离了很卷的职场文化，然后现在终于有时间来回头看看啊，过去的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好做一个总结。对啊，这大概就是我的比较平稳的一个精神状态了。那你呢？
哎，等一会儿，到我之前、哦、我发现你这个人是有一些搬家体质在身上，对不对？就是其实你在 MBA 之前也是在很多个地方，然后这一次你在不同的城市，我觉得搬家应该都搬了很多次。
对，我记得前一阵我真的认真的细数过，从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不论是跟家人一起还是我自己折腾，当然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折腾，我应该已经搬了25次家了。
25次？
就对，25次。而且刚刚讲说我去大理当数字游民那一个阶段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日子，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行李能寄回家存起来的都放下，然后我把我的家整个只装到了大概一个24寸的行李箱里面，我就拎着那个行李箱 四处的走，去哪儿我就觉得我的家就只有这一个行李箱，然后走到最后，我就会发现好像那个安定感变得非常的强，就是有一种不论我去哪儿，哪个地方都可以称之为家，只要我自己的心和精神状态是稳定的、安详的待在我的身体里，所以搬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再是一个很头疼的、很夸张的一个事情。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很习以平常的小事一样。然后我比较好奇，你在这2年内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而且你现在怎么突然就有功夫能想起我，然后重新开启这个节目了呢？
我这2年半的时间倒没有像你这么折腾，因为 MBA 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那个一家战略咨询公司，就算是我的老本行吧，然后一直做到现在。那我做的，其实跟你的行业现在就比较接近，我做的都是消费品嘛。然后我的轨迹其实有一段跟你有点像，就是你去大理做数字游民。我在2022年上海封城的那几个月，其实我也是在大理过的，所以也大概做了两个月左右的数字游民。那个算是我这2年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体验。然后现在为什么有空呢？因为我现在正在一个 gap year，我申请了一个半年的休假计划。那在这个休假计划中，我是觉得时机正好成熟了，就是说我现在有蛮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看的书，这个我们之后可以聊。那利用这半年的时间呢，我就想在这方面进一步的精进一下，就包括我可能会把我的瑜伽再练得更好啊，然后我去看一看有关于身心健康的书，然后我也想去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玩一玩，比如说我下个月要去新西兰，然后再去巴厘岛做旅行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我就想可以把我们之前的一些东西再捡起来，然后之后再持续做下去，这样子。就相对来说没有你这么动荡，但是我觉得从精神的层面来讲，还是有很多起起伏伏。
是的，蛮好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次回归播客，我们自己其实也想要去给大家分享一些，一个是过往2年多的职业的经历，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真的有蛮多的感触的啊。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说，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过往的这2年，就我是非常安静的，在不断的进行输入的一个过程，不论是在职场中，还是看书，还是研究一些比较身心灵疗愈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水一直在装满，然后直到现在这个时间，觉得好像想要去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到大家了，是一个充好电的状态。而且我现在也非常坚信的一点就是说，要给这个社群，就是周围的朋友和亲，就是自己所爱的人一些更好的能量和更好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就不断的去，这也是我一种回馈过往帮助到我的人的一种 giving back 的一个过程，而且我相信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就是向宇宙发出这样好的声音和好的能量，来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现在是我很在意的一个所谓的个人使命。
明白，这2点我都挺能理解的，就尤其是第一点吧，就是我这2年也集中的看了很多书，就包括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大脑的科学，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利用我们的大脑完成一项工作，或者说跟别人更好的相处，以及一些身心灵疗愈相关的话题。然后在我看的时候呢，你刚刚有那个比喻，就是说我一直在装水嘛，但是我发现我如果不把这个东西输出出去，那个水是会自己漏走的。就是我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某天，就是我可能跟别人聊起，发现他正在经历我之前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很想用我之前学到的一些东西去告诉他，但我发现我跟那个人其实不太能讲得清楚，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自己懂了，我可能就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过程，我直接就告诉自己啊，我这么做， 但是如果要跟一个别人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系统性的把这个东西成套的输出过，讲清楚的话，其实你是在那个当下临场感是讲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其实有一个理论叫，就是我们如果要强化记忆的话，你需要不断的去调取它嘛。就是你如果
对。
把你之前看的东西自己再看一遍，其实它不算是一个调取。你要调取的话，就是在不看之前的东西的情况下，你直接从内而外的把这个东西给讲出来，这种才算是一次记忆的调取。就是你调取的次数越多，你就记得越牢，然后你里面硬盘里面，大脑的硬盘里面装的东西也就会越牢固，记得越多。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从私心的角度来说，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鞭策吧。就是如果我知道我一定要跟别人讲些什么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我可能会写稿子、写框架，然后甚至是把我看的一些东西把它整合起来，对，比如说把几本书的内容放到一起去，这样的话，我其实自己对那些东西的掌握也就更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东西我是自己真的觉得非常有用。就比如说这两年我会有每天都冥想的习惯，那这个冥想的习惯也并不是说我一下要做个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就是1分钟，但我觉得那个1分钟可能对我每一天的精神状态影响还挺大的，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是希望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好像别人就是没有必要告诉别人，就别人要么就是我会假设他也知道，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得跟别人讲。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别人其实非常的 appreciate 你去跟他讲他不知道的东西，尤其是你自己不能做假设，就说别人就是一定是知道的。
同意同意。那你刚刚聊的那个关于就是冥想啊这种自我探索的这个话题，我还蛮感兴趣的。不如就是这个，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冥想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带给你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想想看，如果用简短的话来怎么概括？冥想其实是一个培养你专注力和你观察自己内心的一个工具，它有点像是你头脑的一个肌肉，就跟我们练身体别的肌肉一样，就是你那个肌肉练得越多，你这个能力就越强。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别人进行一个不太友好的对话，可能我们俩起了一些争执。一个冥想的比较多的人，他其实能够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自己心头升起的一些念头。就比如说，我现在对于这个人产生了一些厌恶感，那我会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厌恶感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以及我如果要跟这个人有一个比较 decent，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谈判结果的话，我这个时候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就是这个过程，你会非常清晰的在头脑里面观察到。那区别于可能，这块肌肉锻炼的不是很好的人，他可能直接就说啊，这个人让我很生气，我要骂回去，他就直接跳过了中间所有的过程，直接推导到骂回去那个动作了。我觉得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就是更明确的一种自我觉知，就像有另外一个更客观的，更加以你自己的核心的情绪和心灵健康为主要出发点的一个自我，在不断的观察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论是过往的一些创伤，还是行为习惯，就你有一个绝对来保护你的一个自我，在观察着你行为的一切。
对，有点像你灵魂出窍的感觉。如果说的玄乎一点的话，就是你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它有着你的思想，然后它这时候抽离出来了你身体，站在一个离你可能有5米之外的地方看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像这个感觉。
哇哦，听起来2年不见，你又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自我。
对，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之后可以跟大家细聊一下。
好呀。
我觉得我们接着讲，就是 相比那个时候，相比上一次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还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我觉得就是当时有一个隐约的、初步的想法是关于怎么样去努力，以及更好的努力。然后呢，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初期刚刚探索到了一定的答案，就是我要用一个跑马拉松的态度去很放松的去跑。但是经过2年的这个实践之后，我对于这个的体会有了更多层次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就我的行业来讲，如果了解的都知道，就是这种大的企业、跨国性的企业，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职业，那我接受的是它比较缓，就是比较放松的，相对于乙方或者说你这样强度很高的工作来讲，那我们的节奏是稍微缓慢的，以及它更加传统一点的行业，所以它相应带来的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职业的晋升以及你想要做一个项目的周期真的是很缓慢的。然后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你需要熬资历嘛。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刨除掉对于熬资历这件事情的一个负面的看法来讲，我更多的看到了他这样的一群人选择这样的职业，其实是用一种更合理的管理自己精力的方式再去跑马拉松。然后他会知道什么样的，比如说当势头来了的时候，我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努力。但是当年景不好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年景不好的时候，我就需要去怎么样，不要去过分的强求，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我现在来到纽约这边，然后看到了这里的职场下的西方人，他对于这样的态度之后，我会更觉得相比于我之前在很内卷的职场下，就一味的往前冲，觉得努力是最重要的。那我现在对于这种跑马拉松怎么样去做精力管理，有了更好的一个技能。与此同时，对于心态方面的修炼是说，马拉松不是每个人都能跑的。然后在职场中跑马拉松是一个，你要去有很强的信念，坚信持续的这样有节奏的努力，终有一天可以等到你要的那个时机和那个机会。然后这东西说来简单，那其实背后意味着说，你需要有一个很强的耐心，然后以及一个一定的智慧，能够识别出来什么样是好的时机，什么样是不好的时机，以及当某一个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否有这个智慧能去识别它，说这是不是我想要等到的那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有一个工作 offer 过来，或者有一个项目机会过来，它你是不是有能去识别它？以及耐心真的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努力，或者是某一个小的种子，是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轴上才会慢慢的一点点展现出来的。所以你说它是一种自我催眠呢，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我现在更相信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放慢奔跑的速度，然后去兼顾自己的家人，兼顾自己的生活、身体的能量，然后情绪状态，但同时时刻有这个智慧，保持着对于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也不要放过他的一种更高一层的人生态度，就是不是说以职业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而是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往下去看，那我的职场的发展只是我更宏观的人生目标中的一个，在第二层级的一个实现的路径。我不知道我大概讲清楚了没，这个态度的转变。
我来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
好。
的是不是对啊？我感觉这种心态呢，就像是说我有一个人生的目标，然后我有一个我想要过成什么样生活的目标，然后工
对，
作只是我当中的一部分，我没有必要去很着急的把这一部分的效用给我最大化，但是我会通盘考虑。当然这一部分的，如果能够识别出机会的话，我也会去争取。就有点像这个感觉，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是相当于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观意义上的定律，就是当你的关注点更大的时候，你原来所困扰你的困惑、你的焦虑、你的内耗就会自然而然的被释放掉，因为你关注的点更大了嘛。就有点像下围棋、下象棋好了。比如说，我的眼里就一直盯着马这个棋子，我的马一定要怎么走怎么走。但是，当你的马被卡住了、被别住了马腿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的焦虑。但是，我现在的视角是说，我要照顾我所有的棋子。那每个马代表的我人生的不同状态，比如说，有的是我兴趣爱好，有的是健康，有的是家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当我有一个地方被卡住的时候，我有其他的能源不断的补充着我的身体的能量和快乐，它是整体的一个 portfolio。
我觉得这种心态可能是不是在你那个环境会比较容易实施一点？就是我觉得目前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下，不是说不能做到，而是说你需要更大的魄力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外界对你的压力在这边相对于更小，比如说这边的同事之间或者老板对你的这个管理的态度没有那么严格（加引号的严格），所以当你想要去适当的捍卫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兴趣爱好的时候，你不会受到特别大的阻力，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说，这边对我来讲有更多的人生样本的参考。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有的人他不仅在工作之余，工作做的可以传递，就是可以交付他要的结果之外，他也去可以做公益项目。然后呢，他跟同事的聚会是怎样的？然后或者说非常高的老板，并不存在说把自己的生活全都扑在工作上，他也会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宠物。就会我觉得哦，我看到了更多在原本我所能参考的样本之外的一些所谓的成功案例，所以他打开了我对于我想要成为什么样人的一种可能性的一个，对，就是可能性变多了。但是你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在过往是别人没有给我这个可能性的选择吗？不是，其实是我自我的一种限制，就因为我看不到别人的可能性，以及当我在偶尔探索可能性的时候遇到了过强的外界的压力，所以它在过往对我来讲是非常难的。那现在我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从头的去探索一种人生的游戏，而不是单纯的一种职场的游戏。
感觉你整个人的状态相比之前是一个更舒展、更开放的状态。就如果是之前，要跑一场跑步的话，可能你的感觉更多的是身体整个人蜷缩在一起的往前冲，现在就是比较展开，然后迎接迎面出来的风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与此相应的就是我可能也做了一些自我探索，就不论是冥想啊，还是身心灵疗愈等等。我现在真的很相信一个点，就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的，它就是你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以前如果有一个工作上的机会，或者是内部要跟某一个老板去做这样的一对一的，就是社交活动，去拿争取某些机会，我提前会写好稿子。会梳理好自己的经历，对吧？然后还会讲说，我希望通过这个达成的结果是什么？当然，这个技巧是我因为去读 MBA，我才有意识的去训练的。那我读 MBA 之前，我根本没有这个意识。那 MBA 教会我怎么样去做这些所谓的 coffee chat 和 networking。但是现在，我又有点把 MBA 教给我的这些技巧层面的东西全部扔掉。然后我现在回归到说，如果这个机会是我的，那我就是完全做我自己的样子，我就把我自己扔在那边，一切全部临场化发挥。那他如果还是找到我，那这个东西就是注定就是我的。所以前两天我工作上有一个机会，是内部的一个组织，就是员工自己组织的一个小的社群，然后有一个 committee board 的一个角色。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准备，就直接把自己扔在那儿。然后结果摄像头一打开，大家一开始聊，我就觉得 从头到尾的精神状态和能量状态非常非常的对，完全并就是并不像以前去争取一个机会时候的那种每一句别人说完了我一定要怎么接话，或者是我埋的这个个人卖点、个人品牌到了哪一步，就脑子完全不想，很顺的就走下来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个，你说我是放弃了更执念的东西吗？还是说更加自信了呢？我现在还是在探索，只不过我相信更高有一个东西在引导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的就不强求。
我感觉是一方面是你对于自己的理解和探索给了你底气，就是你还是觉得是说我从以前到现在积累下来的，让你成为你的那些东西，如果充分的表达出来，你自然就能吸引到一些东西，就是你自然就吸引到那些机会，而且就是经过这么多的练习之后，其实你那些所谓的技巧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了，就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调动那些技巧的时候你才拥有它们，就是你很自然的会把那些东西流露出来，所以就能够吸引到类似的机会。
对，是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技巧内化，也是我觉得。回到你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武器库扩充了，就是用一个 MBTI 的概念，就是很多人就在讲说什么 E 人、I 人呐、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武器库扩充到是说，不是我以前是一个 J 人，现在以前是个 P 人，现在变成个 J 人，或者是 F 和 T 之间的转化等等，不是，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不过，对于另外的一些技能，我拥有了很多的刻意训练，然后呢，也放弃掉说我一定要转换自己性格的这个执念，而是说现在我的武器库变大了，我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自由的去调动这些武器，以及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我更加消融掉，说我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我会不会露馅儿等等，就这些东西全部扔掉之后，变得更加融合，就是我觉得自我也更加的消融，
懂。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类似的收获吧，就是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也是更接纳自己，然后再加上我会觉得我练就了一些我之前没有的技能，
怎么
就你
说？
刚讲的 MBTI，比如说我之前可能是大比例的 I，但我现在 E 和 I 是差不多的。就我回想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读 MBA 的时候，有一些场合，我其实不太敢自己去主动发起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可能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同学啊，比如说现在学校做了 A 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 A 这件事情影响了同学们的利益，所以我要代表我们这个班级要跟学校去理论，争取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就这些事情，我以前是绝对不会做的。但我现在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内耗，就是如果我觉得那个事情有必要的话，我真的会以一个非常外放的状态去提出建议，然后去团结身边的资源去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包括我有一些跟我第一次合作的同事，就跟我说啊，什么你既然是 I 人，我觉得你比很多 E 人都要 E。
哎，那我想问你是怎么样去由这个 I 往 E 去进行刻意的调整？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付出极大努力的过程？然后以及你的这样的变化，那你的能量的来源是哪里？
好问题，我觉得刚开始肯定还是有一些顾虑的。我觉得你一开始要去领导一件什么事情，叫 take initiative，你会怕很多不好的结果，你会怕别人怎么看你，你会怕这个事情，别人会觉得你很麻烦啊，万一这个事情最后也没有推下去怎么办？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加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些假设。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我最近也在上一些这方面的课，他就讲到，你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街上，对吧？你在街上你看到了一个你熟悉的同事或者朋友，你挥挥手想跟他打招呼，结果发现呢，他没有听到你， 然后就走了。这个时候，你想一下，你把自己置身到那个场景里面，你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你会想什么？
好问题，我以前会觉得啊，他故意不理我，或者是不是我声音太小了，或者说哦，好尴尬呀，那个别人要是看见我打招呼没有被回应，别人怎么看我啊？等等，我以前蛮内耗的，然后现在我就对啊，我现在就会有一种。
对你在这种状态下，你做出的反应，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比较尴尬的，就假装自己在撩自己的头发，并没有跟他挥手。就是你基于刚刚的那些假设做出来的行动，我觉得是八九不离十，可能是这方面的。但是你会发现，你所做的这些假设，其实它只是你自己的想象
对，
而已。
是的，
就是有一句话叫 "Thoughts are not facts"。
对，
对吧？是你自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就比如说，
对，
我现在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我可能就说，我可能会跑上去，我说再敲一下他的背，我说："哎，你刚刚没看到我，我就想上来跟你打声招呼。"我觉得就是类似这种改变，就是我不会再被我之前的一些预设的状态或者预设的一些想法给左右。
所以你
就
是
哪怕
经
你
历
推
了
的
一
这个事情，
个修心的过程。
对。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发生了也没什么，就是别人要想就让他去想好了。
就回到这个点，我有一个变化跟你的这个变化有蛮类似的，就是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高敏感人群啊，然后呢，然后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我既可以运用这个技能去在合作中或者商务洽谈中很好的去理解，对方的利益、对方的情绪，然后以及老板和同事们的一个状态，但他的另外一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内耗。然后这2年过去，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钝感和敏感并存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讲？就是说，钝感对我来讲，不是说停止接收那些信号。这个作为一个天生高敏感人群来讲，这个信号是停不下来的。你一定还是会像传感器一样把它全部都捕捉到。但是这里的钝感是说，这个信号加进来之后，直觉性的那个信号处理的过程，我把它加了很多过滤。就是我现在最常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直觉性的去思考，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这个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很多以前我以为是我的问题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是别人的问题啊，而不是说我不需要去自我 PUA，是说我要是做得更好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现在又觉得，那为什么一定是我做得更好，而不是说？对方可以，对吧？就是这是他的功课，这是他需要做改变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让他产生了不好的态度，那是他的执念，是他的强求，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一味的去取悦别人。所以，当我开始进行课题分离，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内耗极大的变小了。就回到你刚刚你举的那个例子，那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对方。如果判断我，他觉得我尴尬，或者是他觉得我很奇怪，或者怎样的，那是他的问题，我根本无法控制他是怎么想的。我能做的就是说，当我不觉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懂我吗？他有点很绕，对。
我懂。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被讨厌的勇气，或者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讲做课题分离嘛，就是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讲法，就经常就是我们自己比较生气的时候，会跟另外一个人说："哦，你让我生气了，我被你气死了，对吧？"
对，
但其实你想一想，他没有让你生气啊，是你自己选择要生气的，对不对？
完全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对自己的情绪负责，然后我可能是因为天秤座的原因，我特别在意对方的感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没到讨好型人格，但是这种敏感的捕捉信号曾一直困扰我。但我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的情绪，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谁痛苦谁改变，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生气了，那我会说是我 把你那个事情解读成对我的一个攻击或者什么，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嘛？
对，
就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跟这个人后续的关系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把它解释成他对你的攻击，而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你们一起商量着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那个时候，你其实对于情绪的解读就最好的方法来说，不是生气，而是说有建设性的两个人去。谈论一个什么事情，就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就比起你之前一下子说，哦，你把我气死了，我觉得会更 productive 一些。
是的，是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相应的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潜意识的逻辑吗？我不确定它是文化相关还是怎样，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自大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你理解一下，你的行为让我生气，所以我觉得你错了，那这不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吗？对不对？但
对，就好像是你是有这个评判权的人，你可以评判谁对谁错，对吧？
对，其实对错没有那么，其实根本没有对错，这也是我觉得这两年变得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对对错的执念变得很低，就是所谓的对错，它要么就是基于我个人的评判标准建立起来的对错，我对别人的评判其实是完全以我为出发点，这背后是一个极度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自大。那亦或者是说某一个文化，一般意义上来讲对别的文化的判断和对错，那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的自大，它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的一种以某一种判断标准为核心的一种出发点。但是当你跳出了某一种文化和某一个社群来去看，那这个对错的绝对标准其实就被打破了。
嗯嗯
嗯，
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对错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判断嘛，
对，
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不同的道德准则，且不说不同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道德框架，
是的，
就算是在一个更小的集体范围里面，你也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所以与其说是对错，不妨说是双方需要的不一样。
确实，
就是我可能是说我这个时候的需要是我希望。你可以多留一些时间给我。
对，
那可能他那个时候的需要是说，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他需要一些 me time 来照顾自己。
对，
那需要和需要之间会发生冲突，而不是说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只想着自己，所以就是完全不考虑我，不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就生出来一些道德评判，然后你就会说，
对
啊，我觉得我被你孤立了，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只是被你气的。
而且
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代表着什么，就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 的背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发生冲突或者是争论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两个观点之间的争论，而不是两个人格之间的一个冲突。而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职场，可以发生在感情，也可以发生在社交媒体的网络骂战等等。那比如说在职场里，就是我现在会觉得说，我倾向的一种做事方式，我不会强加于下属，而只是说我有一个结果，然后你可以实现路径，在这个路径上跟我的观点非常不一样。那我现在会更倾向于是说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或者是这种强制性也好，给予对方的一个空间，让他去实现那个大家一个提前达成一致的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观点的实现路径的不同的观点的交付，就是交互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这个我觉得也比较 situational， 就是也取决于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它本身对于结果的把控，它的灵活度有多高嘛。但我觉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去赋予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自由度是好的。当然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我的工作里面有一些工作是需要你立刻交付的，那真的就是没办法，你就是必须照我说的做。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你讲的，是取决于环境，对吧？你的行业是一个多快的，这种硬性的时间的格式的一个要求。 是死规矩是摆在那里，然后至于其他的，其实我觉得是在于，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自由度比较大，像你们如果
对。
要给甲方客户明确的展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哪怕一个小的错别字都是一些致命性的问题的话，那确实是另外一
对，
件事情，对啊。
嗯嗯，
但你知道，就是我其实意识到我们行业的自由度这么大，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尤其是经
嗯，
过 MBA 的训练，以及在 consulting firm 也做过实习，而且在亚洲的时候经历过这种很专业的老板的训练之后，我曾一度的带着这种很强求的标准和结果进入到美国的我们这边的职场，然后也发现，其实给自己压力很大，给下面的人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有一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说，因为环境变化，我其实可以降低这个要求，而降低这个要求对大家来讲都是没有伤害的，所以也是一个自己放过自己的过程。
嗯嗯，就你还是得根据环境来，怎么说呢？把
对，
你的武器库里面用的兵器给它
就可
换
以
一
先
换。
放一放，对，而且对于这个环境的判断和你有主动意识的把自己身上的枷锁摘掉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是惯性的，
嗯，
是惯性的力量，真的不太容易的。
是是，嗯，我想想。如果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话题，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吧，就相比
好。
21年自己最大的成长，其实也是跟发现自己相关的。我现在就是更知道了我的精力和能量来源是哪些事情了，
怎
而
么
且
说
我
呢？
会主动的去做那些事情，或者在我需要对应能量的时候去做。就其实我这2、3年，我有两个最大的爱好，一个是瑜伽，一个是跳舞。我当时就冥冥之中的觉得，我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把不一样的我自己给展示出来了。就一个相对比较静，一个非常动，非常的 expressive。比如说，你跳舞的时候要穿颜色非常鲜艳的衣服，然后你要做非常夸张的表情。但你做瑜伽的时候，更多的是说啊，你要倾听自己的呼吸声，你要知道自己的哪块肌肉这个时候被调动了。你要保持整体过程的顺畅，我会觉得这两者是构成我生命当中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能量来源，而这两个能量来源在不同的场合，它们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怎么理解不同场合的作用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在应对一些非常高压的环境下，比如它可能是我2个小时之后就需要做一些，就交一些东西出去。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需要说，我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调动起那个做瑜伽的我自己，我要清楚的看到我这个时候有什么资源，我清楚的看到哪些事情是可以被放弃的，哪些事情我要专注，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在调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我跳舞的时候那个非常外放的我的形象，我觉得适用的更多的是在说，啊，我要再给别人。讲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做一个演讲，我要做一场汇报，或者是说我要组织大家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那个时候的我是需要这方面的能量，所以我就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的人格给调动起来。但其实这两个部分都是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每周至少会做一次瑜伽和一次跳舞，因为我觉得少了哪一个都不是我。
那我好奇就是，当你发现它是你的力量来源，但是你的职场又有很大的压力和时间管理的，就客观条件压在那边，你当时是怎么去很好权衡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嗯，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要秉承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件事情对你非常重要，你不做它浑身难受，而且你做了它你会非常开心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去做。第二个，因为你还有别的事情嘛，那你就要去做好说你做了这件事情要承担一些结果，一些麻烦。就比如说，我可能晚饭的时间我就不吃了，我就先跳过晚饭，我先去做一个瑜伽，然后回来 快的吃一个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嗯。
那这个时候别人可能进度又 move on 了一点，那你就要怎么说，利用之后的时间尽快的赶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 trade off，一些权衡。我是觉得，在工作日的话，我都用这种形式；那在双休日的话，我反正时间相对来说还比较可控，我是一定会去做的。我觉得就是你一旦知道了哪些事情真正的会让你开心，会让你有能量之后，那你真的就是要承担好这个责任去做这件事情，同时把其他的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的一些后果给接住。
同意，而且你是，就是我觉得你能清楚的找到自己能量的来源，是一个蛮难得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广大的人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先要有这样的意识，去知道补充能量的来源是需要个人努力去探索的，而不是陷入到一个持续的在工作、工作、工作，往外去输出能量的一个状态，停不下来。就是，比如说，大家想要追求职业的晋升和拿到某一个项目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别人，就对我来讲是说，我好像对于这个东西的快乐，就仅存在于项目交付的那一个瞬间，或者是所谓的职业晋升，拿到那个职级的 title 的那一瞬间，然后很多次循环之后，就会发现需要去寻找自己的能量来源了，自己快乐来源了。那要么就是说像你讲的，在工作之外去求，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工作之内去求。比如说，是不是意识屏蒙蔽了自己？其实自己在做工作的这个过程中的体验和这个 process 上，也可以变得，让它是一个工作的来源，不论是调整项目的类型，还是调整自己的观念，然后去用一个更符合能量输入的方式去实现这个工作。比如说，如果你发现我跟不同的人的聊天和交流是一个工作的，是一个能量来源的话，那实现这个项目的路径，我可以选择尝试的用不断的去寻找别人的支持，跨部门的能沟通来去把这个事情一起交付，而不是自己闷头把它做出来。那这个就是在工作中去补充能量。另外一种就是像你讲的，那工作我已经能量的补充的来源达到了一定的 limit 之后，那我在工作之外其实有更好的一个充电的方式。
对，同意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能量水平有非常清醒的认知。
对，我觉得最底层就是你讲的，就是自我的认知一定要明确。
因为有的时候你莫名的觉得自己今天非常的 down，然后你一下子识别不了那个原因是什么。
聊到这儿，我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技巧。我最
啊。
近在特别，我一直很迷恋手账和记日记这件事情。我
嗯。
实现自我清晰认知的一个小秘诀是，我在笔记本里会有这样的几个 list，在这么多年不断的去完成。这个 list 包括100件让我开心的事情。当我发现某件事情让我开心的时候，我会把它写回到我的这个列表里。还有一个 list 叫100件让我觉得情绪低落的事情，或者是低谷的瞬间，我就会把它又写在那里。还有一个是说我在工作和沟通的常规的模式是什么？这个是我会观察说，好像比如说总在某一些会议的时候，遇到某一些特定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容易紧张。或者是当别人挑战我的观点的时候，我经常第一反应或者第一句话会给出来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 list 是说我的生气的瞬间，就是我不断的在用这样的一个事实论据的方式去积累自己的数据库，然后在每年的年底会坐下来回头看今年写下来这个 list，然后从而总结说，好像我总是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时候容易快乐，容易悲伤，容易生气，或者是容易紧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收集个人数据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了解到我们是怎样的人。
你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灵魂出窍啊，
对，我把我的灵
就
魂
是自
安
己
在。
观察到了自己的全过程。
对对，我就是那个《Harry Potter》里面那个伏地魔，把一部分灵魂放到了我的笔记本里。
蛮好的，蛮好的。
嗯。
好，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未来的走向会涵盖哪些话题，我们也在这个回归特辑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呀，所以我其实挺想听你介绍关于什么冥想啊、个人探索啊、个人心理健康，你的学的这些非常硬核的这些知识的。
没问题啊，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尽可能的想把它讲的，一方面能让大家接受，因为我觉得这身心灵是一个误区和一些噪音非常多的领域，就是
嗯。
你一旦上手的那个起手式没有解读好的话，你可能会对它有一些非常错误的认知，但其实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非常实际的练习，就跟我们练肌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希望这方面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吧。
是的，然后我关于身心健康呢，更多的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观察和自我记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可能也会有一些真实发生的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以及我这次经历了从原本中国职场到整个亚太的职场，然后现在来到了纽约这样的一个美国职场，包括之前在英国实习的时候，这个更加欧洲的这个职场，我觉得对于不同的区域这种跨职场的、跨文化的职场的沟通，以及大家底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出发点，有哪些by default assumption 等等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可能会是我后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察了，我觉得它对我更加是一个，它对我有疗愈的意义和自我治愈的意义。我希望去给大家提供一些更丰富的人生的样本，是真实发生的，来帮助大家拓宽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信念和打破这种自我的限制。
对，我觉得类似这种跨文化的话题，我们可以也多聊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也涵盖了，也走过了挺多地方的，也在
对。
不同的地方学习、生活过、工作过，所以这方面应该是可以碰撞出来比较蛮多的观点和火花。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然第三个我会建议说，我们还会聚焦到职场上，就事论事的去聊聊一下我们在职场过程中怎样去处理人的关系，处理组织结构、上下级、带团队，然后各个内部的跨部门的 stakeholder，然后怎么争取个人的职业晋升、对外的合作，以及遇到的种种的困难，然后帮助说，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同样的职场阶段的人去有一个陪伴，然后呢，或者是更年轻一点的刚刚初入职场的小朋友，20多岁的职场的小朋友，给他们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去做一个参考，然后有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参考，可能就会从自己的困境里跳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MBA 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伦敦商学院 MBA 的经历嘛，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这个做 MBA 的面试官。然后我现在往回看，说觉得在 MBA 的读书的期间，有什么样的帮助？回看当时对我们来讲是更需要的话，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人能够陪在自己的身边，像陪着你跑马拉松一样的人陪在你身边。他不是跟你一样当局者迷，现在这个MBA 的求学过程中，而是刚刚好已经结束了这个过程，但又离这个 MBA 的经历没有太遥远的这样的一个人，真实的。就是站在我们的利益，非常友善的，又有这个耐心的，像朋友一样的陪跑，我觉得这个会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大家也在海外求学，或者是硕士、本科、MBA，然后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可以来帮忙给到一些解答和帮助吧。
好。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见。我是 Alan，
我是 Sean， 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